师父哈，各位师父，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这个同盟举观呢，今天第二次，那我们还是接续一下前上一次所讲的，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个这么博大精深的这个天台教法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我们从这个他的思想脉络下手。所以我们在上次的时候介绍了，就是我们这个天台这一个宗派，就是中国大圣八宗之一，一个很重要的宗派，它的从它的初祖啊，就是龙树菩萨，然后在印度，然后再传到这个中国的，就是慧文哈、慧文禅师、慧思禅师。那么从印度到中国的这一个过渡的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连接的人呢、就是要把这个大乘教法能够弘扬出来的话，要靠鸠摩罗什。那鸠摩罗什之所以到中土来，要归功于道安法师，他极力的这个怂恿苻坚哈，然后去请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但是这个苻坚虽然有派大将吕光去请鸠摩罗什，但是这个中间呢，他也往南了。同时的时间，他往南，他再去攻打这个晋，攻打这个晋国的时候，那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做淝水之战。这个淝水之战呢，就是苻坚的大兵压境了、那可是他以100多万的大军对付，其实晋朝只有不到10万的大军了，但是他输了，就输得很凄惨，所以他回北之后呢，就很快他就死掉了。所以苻坚呢，在淝水之战之后就死了，所以他没有把这个鸠摩罗什请过来。那鸠摩罗什呢，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凉州停了十几年，所以在那个地方被软禁。那这个中间呢，就是到最后虽然到东土来，那他就是在逍遥园翻译经典。那我们要讲到后来的慧文跟慧思禅师，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天台宗里面有一些发展，主要就是靠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法华经，还有般若的这个大智度论，这方面摩诃衍的这个教义，所以开展天台宗的这个思想。那我们上次是讲到慧思，那今天我们是跟各位介绍，就是第四个，就是天台的第四个祖师哈，就是智者大师。那其实如果没有智者大师，不会有天台宗的出现，所以他这是一个在这个教法上面集大成的人了。那智者大师他的时代背景很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就再把上一次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国历史的脉络呢，再跟各位再说一次。因为这个智者大师他所生的时代是在我们看南朝的这个梁哈，梁的那个时代，他是在梁的大同四年生在荆州的华容啊，荆州，荆就是大意师荆州的那个荆州。那么这个地点呢，大家可能要记得很清楚。师父刚才说哈、要问，可能像这个如果是要考大专联考的话，像这一类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暗示，说这个要记得，因为他的故乡哈、就是他的故乡。其实他是颍川人呢、就是他的祖先是河南人，但是呢，也就是因为淝水之战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祖先呢就是往南迁，那往南迁后来就是在这个湖北哈，就是在荆州这个地方。那在荆州他华容这个地方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后来这个智者大师呢，等于他回天台就是在这个湖北这个地方天台山哈。那么他呢，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寺庙，叫做玉泉寺。玉泉寺啊，所以他这个天台的族谱到后来的话有两系哦，一系是国清系，一系就是玉泉系。那这个玉泉系就是他是荆州，他后来就是回到这个他的家乡去盖寺庙哈，就是盖了一个玉泉寺。那么盖这个玉泉寺，我们等一下再说他的一生的六个阶段里面。但是盖这玉泉寺当中，也就是他 叫能够感化关羽，关羽哈来护法，然后做他的义子，甚至呢做这个受五戒。啊，我们在讲说，在讲这个历史，要了解说，哎，为什么他会在关羽会在这个时候呢来规划这个智者大师？你看看荆州的华容啊，华容。这华容的话，大家看《三国演义》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哦。这个《三国演义》在那个赤壁之战的时候，这个是在那个《三国演义》和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在赤壁之战输掉的时候，然后呢，诸葛亮派关羽去抓他，抓这个曹操，结果就是在华容这个地方呢，他看到曹操太狼狈了，而且他曾经有恩于关羽，所以他跟他求情，所以他在华容道上把他放掉了。所以就是智者大师的这个生的这个地方哈，就是他生在这个荆州华人这个地方。那么他呢，他不叫智者大师啊，当时他不叫智者大师，他是姓陈。姓陈，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很多的瑞相，包括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就很多的瑞相。那么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他们家就红光。哦，红光耸霄，就是耸到这个云霄上面去。那么邻家呢，就是邻居呢，都以为是失火，就跑过来要救火，结果发觉不是，是他家生了一个小孩子，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叫做光道，陈光道，他的名字，俗家的名字。啊，他们家生的这个小孩子，因为他的父亲是在梁朝的朝廷做官，所以生了这个小孩子很高兴，就大开宴席啊，要请客。那这个小孩子请客很奇怪啊，就是在请客当中啊，只要主婚的会的表为都，哦，他是叫做食火汤冷啊，为事不成啊，就是未当猪车位的丢啊。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就很奇怪哈，那时候呢就传记上记载有两个出家人来跟他敲门说哈，这个小孩子是道德所终，必当出家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将来会出家。讲完这两个出家人就不见了哈，所以这个是他小的时候的这个一些瑞相。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义上把他这个智者大师哈。智者大师他的这个一生跟他的时代背景我们要配合起来说，就是他幼年时代出生到18岁，这个是他小的时候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在梁朝的时代，像梁朝时代。所以我们看这个动荡不安呢，就是宋齐梁陈，其实呢你看他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有的时候呢这个宋只有60年，齐20几年，然后梁只有50几年，陈只有33年，就是20-30年就换一个朝代。那一个朝代不是说一个皇帝，像那个陈的时候呢，陈呢最后的这个陈呢，他呢只有33年就五个皇帝在做，所以比现在总统做的时间还少，一下子就被拉下来了，所以他是很乱的那个时候。那个18岁哈，为什么他到这个18岁是一个阶段？因为在17岁，智者大师在17岁的时候呢，梁朝灭亡。那个智者大师他在小的时候，他就曾经到寺庙去哈，就是7岁到寺庙去的时候呢，这个一个师父拿普门品给他，他一看过目能诵，也是过去生的这种术士善根。然后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出家，可是呢他父母都不准，不让他出家。一直到他17岁，因为梁朝灭亡，而且他父亲是梁朝的官，做梁朝的官，所以呢在这个国破家亡的当中呢，所以智者大师到第二年呢，18岁他就出家了。出家，那么他出家的时候是在衡州的果院寺跟他的舅舅法绪出家哈。那他这是他这个幼年时代，就是在梁朝的这个时代。然后再要讲他修学的时代是他从他20岁的时候，他在这个跟那个慧旷受具足戒， 智者大师。那么要讲到他的师承里面呢，就是智者大师他的这个律学哈也是非常非常精严的，他一生里面呢是持戒非常非常谨严的。那跟他的这个师父也很有关系啊。那这个慧旷律师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律师。那他这个慧旷律师当时受智者大师的戒的时候，他只有24岁。哦，所以你看这个师父哈、啊、也是很厉害的，你在细嘿，做律师呢，受智者大师的戒哈、哦，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律师。那么他跟这个慧旷律师受戒以后呢，他就到大贤山闭门诵《化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他就是持诵经典教理很精严啊。那他。两旬之间呢，就是20天呢，一旬10天嘛，20天里面尽得奥旨哈，就是那个里面的深奥义理哈，就是《法华经》。你看他当时还没有亲近慧思禅师的时候，他在《法华》里面他就有很有受用。后来他听说这个慧思禅师在大苏山，大苏山是在河南啊，光州大苏山的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禅师啊，有清正法华三昧，所以他想去亲近他，就是他就不怕这个当时烽火遍地啊，因为这个大苏山那个时候是在陈跟齐。陈齐的交界的地方，就是南北的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啊是很危险的，可是智者大师为了要求法，他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呢，就是去医治慧思禅师，在南岳哈，那慧思禅师。那么他在23岁的时候见到慧思禅师，那个时候慧思禅师是47岁，然后他医治慧思禅师呢总共有10年啊，不是7年，23岁到30岁哈，到30岁。那么报这个慧思禅师、啊、看到他的时候呢，就很高兴；看到智者大师来的时候就很高兴。那这个公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讲了说：“我们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哈、啊，是我们曾经在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的座下。”一起听《法华经》的，今天呢，溯源所追哈、哦，你又来了，所以他很高兴了，所以就教他这个亲自教他这个许多的禅法，然后呢，这个智者大师他很精进，所以他一直持诵《法华经》，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他在诵《法华经》，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诵《法华经》到《药王菩萨本誓品》里面的经文说，说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的时候，他入定，那入定里面他就看到这个如他师父所说的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哦、所以他就是我们在今天公案里面呢，大家都很了解。那么他出定以后，他跟他师父讲这件事情，那他的师父就跟他说呢，非汝莫证，非愚莫视、啊、不是你的话没有办法证这个境界，如果不是我也没有办法，别人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他说汝所得者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所以他所得的这个定还不是化他师父所证的法华三昧，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是玄陀罗尼。那后来研究这个法华教观的时候，这个是他入空观三观里面他入空观的这个那个功力，所以他在这个公案里面呢，就是后来很有名的讲到法华的，讲到大疏妙悟。这段时间就是他在慧思座下呢，有起悟他的这个修行的层次啊。那到后来那个慧思禅师啊，我们上次讲过慧思禅师他的这个一生的经历里面，他很坎坷的，就是为了弘扬这个摩诃衍的教法，大圣的教法里面呢，他遭到很多次的毒害。那越多次、啊、对他的加害里面，他发越大的誓愿了、啊，所以到后来慧思禅师啊，他就造了精致般若，就是他化缘哈、啊，跟信徒化缘买金啊，买金嘛，那个金呢、啊、拿来磕般若金，而且他发愿说哈、啊， 他的这个生生世世，他要以这个经，他所刻的今日般若，般若这部经在一起，而且要等到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他还要再捧着这个今日般若的这一部经，再弘扬大乘的佛法。哦，所以这个是慧思禅师，他对这个大乘法呢，那个在极困难当中，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为他所说的这个是真是佛意啊，所以很多的恶论师啊对他的加害，那他呢护持的心更重，所以有这个因缘，那时候《精智般若经》已经造成了以后呢，慧思禅师就命那个智者大师代讲。讲这个精智般若哈，讲这精智般若，就是三十岁的那一年哈，就智者大师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叫智者大师讲，因为他看他的程度已经够。那讲这精智般若里面，传记上说，智者大师呢，他除了三三昧跟三观智这个的内容，还要去请教他师父一点点这个义理有什么沟通的地方之外呢，其他的他都自己发挥自己讲。哦，就是讲这个大乘的教义。那个时候慧思在旁边呢，在这个旁边听到了以后呢，他就传记上是写得很潇洒，他说南岳哈，就是慧思禅师啊，他手持如意，他手上拿着如意，听得很愉快哈。然后呢，对灵席叹曰，他说善哉善哉，可谓法父法臣法王无事。所以我已经有交代的人的。我现在开始没有事情的，他说我现在哈要现在这个大叔这个地方，他说很乱，他想要到这个归隐到南岳，后来我们称南岳慧师嘛，他想要到湖南的这个会南岳衡山的这个地方去归隐，所以呢他说把这个法呢就交给智者大师，然后最后跟他交代了一句话，他跟他说哈，他说哈。愿尔弘扬大法，他说希望你弘扬大法，勿作佛法断种人。他说你要开始呢，他要去衡山隐居，然后他交代他的智者大师呢，他的弟子不可以跟他，他叫他说陈哈，宋其良陈的这个陈呢，陈王跟你很有姻缘，你去陈的这个地方弘扬佛法，你不要做佛法的断种人。所以在那个三十岁那一年的时候呢，慧思禅师呢，他就到这个衡山去，南岳衡山去隐居，而他不让智者大师跟他，他叫他命令他到金陵，就是陈朝的这个首都啊，都邑。就是经历，就是现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说修学时代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个是跟慧思大师学的这一段时间哈。那么在瓦官时代，就是在金陵这个地方，这个金陵这个地方呢，就是陈王哈，就是陈这个朝代的这个时候是三十一岁到三十八岁啊，这一段的时间大弘佛法。那我们上次讲过说，其实那个时候智者大师才三十一岁，这算很年轻。那他到这个金陵的时候，他为什么马上他就能够就是把这个佛法弘扬的非常的顺利？其中有几点原因里面呢，一个就是他的父亲哈，他的父亲是陈朝陈姓陈，你看那个智者大师他姓陈嘛。那陈朝陈霸先呢、啊，是他跟那个这个陈朝的皇室是同姓的，而且呢曾经也是同在这个朝廷呢做官的，所以是同僚的关系。所以智者大师他的父亲跟祖父他们跟这个陈朝的这个君臣呢，其实都是很旧事啊，就是大家都很熟的啊，所以智者大师大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公案啊，就是他马上能够说出这个当时在朝廷里面的这个出家人啊，那他们所修的内容跟他的问题，所以呢就使他的声名大噪。在这个金陵瓦官时代呢，他所说的经哈，所说的经，他就已经开始说法华玄义，但是这个三大部的法华玄义，因为这个时候灌顶大师还没出现， 他一直还没出现，所以这个法华协议目前没有留下来啊，就只知道他当时有讲法华协议，有讲大智度论，也有讲次第禅门哈，次第禅门，这个次第禅门就有留下来，因为那个是法圣师记，就他师父在讲一个一看哈，经告下笔记哈，一段的记记记记来，啊，这反而是次禅波罗蜜的这个次第禅门呢，有留下来，但是呢，这个瓦观弘法的这个记录里面呢都没有留下，那个时候呢，明文观朝野哈，除了皇帝。妃子还有大臣，那个时候陈朝有一个很重要的臣叫做徐灵，这个读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徐遗体哈，就徐灵跟于信，他们那个文章是很好的，那个是个徐灵，这个徐灵呢非常崇拜这个智者大师，所以跟智者大师很好。那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瓦观时代的时候，请大家要记得徐灵。所以在这个瓦观时代，在金陵弘法哈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个徐灵啊，这个徐灵大家要记得，因为我们要讲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个徐灵啊，他其实到后来他，等一下再说，只是大家先记得这个大臣哦，大臣。那还有哈，当时他在弘法的时候哈，南朝的这些出家人很重要的一些弘法的人哦，像法纪、法安、景绍的这些僧省哈，就是出家人很弘法的这个一方之主的人，全部都净舍指南之位坐下听经啊。所以没有三头主义啊，发现就是说这个智者大师这个是修正弘法太厉害了，所以那个时候，所以各方的这些身手啊，就是第一把交椅的这些手座和尚，通通跑来听这个智者大师讲经了。那个时候啊，简直是造成轰动，所以这个是上得皇室宠幸，下得照明哈清扬。明士的礼敬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可是智者大师他在38岁那一年的时候，就是575年那一年的时候，突然他决定要把他所有的讲席关闭，他不再讲经了，他准备隐居到天台哈。也就隐居到天台，所以到后来就是天台的隐居时代，就是38岁到47岁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是很重要哈。所以有他的这个高潮的时间，突然之间呢，他在这个荣华富贵当中呢，他发现问题出来了，就智者大师啊。所以后来的人研究这个天台的时候，会说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话几声停，一都让它停起来。那这其中呢，他自己有讲过，哦，他自己有这个文章里面，他有一些感叹。然后他的感叹在什么地方呢？他说哈，他刚到瓦观来弘法的时候呢，40个人跟着他来，40个人哈，啊，共坐来哈，20个人得法。就40个人来听经里面呢，20个人呢就是得法啊，他所谓的得法标准不知道在哪里了，他就是40人共坐，20人得法。第二年的时候呢，弘法的时候呢，听经的人越来越多，他说次年哦，100余人共坐，听经的人就100多个人，那变成呢20人得法，100多个人听经。20个人得法，到第三年的时候呢，200人共坐，减10人得法，不到10个就对了。所以哈，人愈来愈多，得法的越来越少。所以他发现，再讲下去的时候呢，他记起来他师父跟他讲的那一句话，说：“勿作佛法断种人。”一共一进门，哪个供楼梯哈，撸供也撸嗨。所以他发现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自己本身，他就是觉得可能他的修行还不够，他的内练层次还不够，所以他准备呢再做加工用恨的功夫哈。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那一年的，就是38岁那一年，就是他37岁那一年的时候呢，北周武帝哈，就是灭佛，那是在北方啊，那是在北方，所以隔了一年哈，那个那边的那个消息整个传过来的时候，就感到就是我们这佛法在北方呢，遭到极大的损伤，极大的破坏。那么他听到这个消息里的时候呢，所以智者大师把这个法，这个破法的这个因缘跟破法的这个呈现，他全部归咎于他自己，他认为他是他自己本身的没有好好修行，没有让众生能够改业、哦、能够把佛法弘扬，所以呢他就决定说自利利他呢利还不够，所以他就决定隐居，他不是逃避啊，他就是再修行。所以在天台隐居时代里面讲，38岁到47岁，他是修头陀恨，这里面是讲他想修头陀恨，所以他到天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完全那个地方是就是很苦的哈，很苦的。那么他把他所有的一切呢，全部都放下，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无论教理方面，无论在他的止观的修持方面，他都有很深的进步啊。所以由前面他在这个修学时代慧思禅师那个时候的大疏妙悟啊，一直到这个地方的头陀之心，在这个他的这个传记上面记载啊，就是他在禅定的境界里面呢，提升的非常高。然后曾经呢，在这个天台隐居的时候呢，他说他的禅坐功力之深呢，感得强软恶魔俱来扰乱，哦，就是有那种非常强硬的、非常恐惧的、非常这个恶的这个魔要来扰乱他的禅定，这是强魔。还有一个软魔，软魔就是现他的父母师长的那个像来扰乱他，他都不为所动。所以到今天天台，我们如果去旅游的话，去朝圣的话呢，那么在这个天台的山顶还有降魔塔，还有智者大师他的降魔塔。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虽然他前面虽然讲法华贤义，可是在这个地方对法华的这个妙理啊，在这个地方呢，他在这个天台隐居的这个时代里面，他更把一心三观哈，进入到完全圆融中地的这种境界里面，所以他无论教育观呢，他就是在这个时间呢更成熟。那么另外呢，他在天台隐居的这段时间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绩哈，就是他看到那个天台，因为天台四面都是海哈，他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人呢都捕鱼为生，那杀生很重，所以他就把他自己一点点的那个收集一点点人家的供养钱，他就一直呢一直买，就是累积到后来，就是买了一块池哈，大水池，然后做放生池。所以其实之前就很多的这个祖师大德在做放生的工作，但是第一个大规模的开凿放生池的呢，这是智者大师，因为他到后来他在那个地方。开始的先是自己他买地来做放生池，然后到后来因为有地方的这个太守哈，还有一些名士呢就响应，然后呢甚至以他的德行的感召说，那个时候渔业的首领见到智者大师的时候呢，就是自动的把他们经营几十年的鱼池哈，总共有63所，全部舍出来做放生池，啊，是那当时呢，还为了忏悔他们曾经做的这个罪业呢，还大家集资造了一条船，然后请智者大师在这个水上哈，河上呢讲这个《金光明经》的流水品 哈、哦、来超度他们曾经所杀害的这些众生了。所以这个放生池的这个设立，一直到智者大师他入灭以后，他所交代的这件事情呢，他还是有交代隋文帝哈、哦。隋文帝杨广就是要做这个放生的这个工作，所以对他来讲呢，他是很强调这个放生的。所以这个是天台隐居的时代。那后来呢，到第五个就是三大部的讲说时代。后来他在48岁的时候呢，他就是从天台出来。那么他为什么会出来？他为什么会出山呢？这个是陈后主哈，陈后主跟他很有缘了。陈后主七次请他出山，啊，所以他到最后呢，就是盛情难却了，他就出来，所以他就再回到这个金陵这个地方，在金陵的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呢，又把他所修学的内容呢。再次的呈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由沉潜再出呢，在出发里面所呈现的就不一样，就是他的思想跟他的这个功力哈、哦，都已经到非常高峰的这段时期哈、哦。那48岁到57岁的这段时间呢，他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存的这个三大部，天台三大部。那天台三大部讲的时间哈，依他的次序来说，就是他先是在这个金陵的这个地方呢讲《法华文句》啊，他这个是不是在瓦官呢？是在光宰寺。那时候智者大师50岁了，他就讲这个《法华文句》。那讲完了以后，587的那一年他讲。那讲完了以后呢，那一年当年呢，大家呢，这个国王百姓呢，大家希望他再讲经，他就不讲了。他不讲，他马上呢，他就是说他要去庐山。所以智者大师他住过庐山的东林寺哈。他说他要到庐山那个地方去，啊，所以他就在那一年50岁那一年呢，他就离开这个金陵到庐山。那589为什么他赶快离开？因为589的那一年呢，陈哈589嘛啊，589就灭亡了，啊，就灭亡了。啊，虽然陈朝灭亡哈，但是智者大师他的名气太大，那。陈朝再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隋哈，就是那个隋。那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他的那个文帝哈，是后来文帝是杨广哈，杨广那个时候他还是太子，他是镇守扬州。就是智者大师他在庐山的时候呢，杨广他是在扬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太子哈。但是他听说智者大师的这个名气很大，所以他也极力的把这个智者大师呢请出来，从庐山请出来。那请出来呢，还是在这个荆州御前寺的这个地方哈，荆州御前寺的这个地方呢，就讲《法华玄义》，讲《法华玄义》。那个时候呢，智者大师是已经五十六岁，所以。587年那个时候呢，智者大师到庐山去避难。589年的时候，陈朝亡。那么591年的时候，杨广呢，把这个智者大师请出来。那请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跟智者大师求智者大师呢收他做弟子，而且呢，请智者大师呢给他受戒。所以智者大师不是说好黄这个杨广他要受戒，马上很高兴替他受戒，他当时还提出条件的哈，提出条件，其中有一条条件就是说，这四个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要到哪里你不可以阻止，好，要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如果要离开的时候，你不可以说我很想念你啊，师父啊，你要留在这个地方广度众生，如果答应的话呢，他才出山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杨广就答应。那答应里面，他就是请他出来以后，他就是跟他受 菩萨戒，那么当时就有很有名的，为什么我们后来称智者大师，就是这个晋王啊，那时候是杨广，他是晋王，跟大众说大师禅会内容应奉名为智者，所以智者大师呢是杨广给这个是智者大师的。不过也有资料里面说哈，其实这个名字在南朝陈的时候，皇帝就已经给称智者大师为智者了。哦，这个就是考据上的说。那个另外大师就回答说，大王普渡圆寂，因法名为种持哦，就是给晋王杨广的名字，法名叫做种持。所以后来杨广写信给这个智者大师的时候，都是称种持，自称种持，以他的法号来称的哈。跟他称，等那跟他为了这件事情哦，杨广还大设千僧斋哦，所以他很喜欢设千僧斋的，所以他大设千僧斋来贴这件事情，然后准备留这个智者大师呢，来这个在经这个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呢弘法。可是智者大师说，当时你答应的哈，就是我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你不可以留我。所以在591年那一年的时候，给杨广受完菩萨戒没有多久，他就又再回庐山了，啊，又再回。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个整个历史上啊，他跟这个南朝哈，南朝的陈跟隋朝的这个杨广都很有因缘，可是事实上他跟我们说法之外呢，他其实跟他们之间逗留的时间呢并不长哈，就是只要弘法毕啊，他就离开了，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有手哈有为的这个一个大师，所以他591年了，他不顾那个杨广跟他挽留了，他就再回庐山东林寺，在安居了。所以他592年那一年的时候，他就想要去看他师父，那时候他师父已经往生了，所以他想去看他师父，所以他要去南越，经过越州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又看到那个地方的人民哈，就是杀生很重，所以呢，他又以他的感化力来说法，使当时的这些太守学士呢，能够拥护他，把这个地方呢，一州五县哈的渔猎户呢，全部改业从农，哦，就是那些抓鱼的通通不抓鱼了，都去做农业的哈，然后他们1000鱼所的这个渔猎期呢，全部废置变放生池哈，所以他的这个智者大师呢，他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影响很大，所以他这是592年他要回去看他师父的时候，那么593年的时候呢，他就想要回到他的故乡，那么他故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荆州，他想要到那个地方去，等于就是终老，那所以他就回到故乡这个荆州的这个地方。那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有名的，所以他回到故乡的时候，在记载上哈，就是说他们的故乡的那些百姓父老啊，听到他们的这个乡里出了这么重要一个人，而今天要回到故乡来的时候，是夹道欢迎，那个场面是盛大，所以他是衣锦荣归哈，回到这个荆州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就建了玉泉寺啊，就是荆州的玉泉寺。啊，在盖这个玉泉寺的时候，其实是有因缘的哈，所以是他在记载上说事出神心。那为什么会去盖这个玉泉寺？因为他弘法，他住的那个地方不够，所以要盖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关羽关公呢，他有现身，然后对智者大师呢非常的崇敬，然后答应智者大师所到之处，他要护他的法，那这个所以呢，盖玉泉寺这个寺庙其实是关公做护持的哈，所以他做很多的这个外护的这个工作。那他也在这个地方盖好玉泉寺以后，他就讲了这后面这两部哈《法华玄义》，那是他56岁 因为智者大师是60岁往生的嘛。好，那这个时候冠顶大师已经来了哈，所以已经在这个他的身边了，所以他所说的，其实智者大师他一生里面亲笔写的东西很少，是到最后他要走的时候，他要走的时候，他要给写这个《维摩经书》，那是他亲笔写的啊，一部分的是他亲笔写的，甚至还没有写完的部分，他是亲自交代灌顶大师呢，要把他这个完成。那这些其实这三大部都是灌顶大师他的记下来的这个内容哈。然后在第57岁的时候，他就讲摩诃止观。啊，这个两个都是在荆州御前寺的这个地方，这个是最后他这个三大部的这个讲说时代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要讲他的这个晚年时代啊。这个晚年时代就是讲他最后的三年，那就是595年哈，那个时候呢，智者大师58岁的时候呢，这个杨广哈就是请智者大师再到扬州讲维摩经，所以他也有下山哈，下山要到扬州讲维摩经。那个时候他就写《净明书》，他亲笔写的《净明书》。那到17年的时候，他讲完他就回天那个荆州玉泉寺哈，他就是回去了。那后来呢，就是这个杨广他还是很想念他，就一直叫他再下来，所以他呢也就是应他之请呢，就是再下山。可是他还没有到扬州，在一半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石昌的这个新昌的石城寺，在这个地方他就生病，所以他是在这个地方入灭的，就是在开皇17年，就597年的这个11月24号，在新昌石城寺即灭。那智者大师呢，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六个时代里面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说他的时代背景啊，他是在生于梁哈，那他是长于陈，然后入灭于隋朝。然后看这个时代的背景呢，是一个很混乱哈，就是从东晋跟五胡十六国其实是同时的，南方的这个地方是东晋，那北方是五胡十六国。你看五胡哈，这个是匈奴鲜卑这个族哈，就是有十六国构成的。然后东晋后来传承南朝，就是四个朝代。然后五胡十六国后来被北魏统一，北魏本身又变成东魏跟西魏，然后东魏又被变成北齐，西魏又变成北周，后来北周又灭北齐。所以这个南朝是乱成一堆，北朝也在分裂。可是这个分了以后，最后统一天下的就是隋朝统一，所以后来有隋唐盛世。那隋朝其实在唐朝之前做一个很重要的奠基功夫哈，他不但统一南朝这种分裂，他也统一北朝，把它就是南北全部大统一。那这个的时代背景跟智者大师他的天台学有很深的关系，因为这个在南朝跟北朝的分裂当中，佛法也是处于一个南北各有偏重的一个状况。在南朝的这个佛法呢，当时就是一个重讲轻禅，就是说哈，很爱演绎教理。那当时呢，有这种督讲哈，就是讲经的人呢，你必须要有相当的这个程度，还有相当的那个历练呢，那才让你上去讲的哈，不是随便就可以上去讲。而且他们讲一部经的时候，时常是一生就讲一部经，或者是讲一个涅槃经是几十遍，讲一个法华经是几十遍这样子，所以大家呢都很爱听法哈。那这个的仪序是在于我们上次讲过，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清谈的风气，哈，其实清谈风气老庄的这种学说演绎下来，这个名士大夫呢，大家都有这种雅谈哦，那谈一谈这个玄学的这种 个性。然后到南朝的这个的时候呢，佛教呢也产生了，就是比较喜欢说法，比较说法，但是对实际的修禅啊，修禅、修止观、修禅定、实证的功夫呢，比较轻视，所以就是重讲轻禅。可是北方呢，刚好相反。北方呢，在中华民族来说呢，北方的人民本来就是比较实践型的哈，比较刻苦耐劳型的，比较不喜欢用讲话的，就是用做的。所以呢，这个北方的佛教呢，这个产生的就是重禅轻讲，重禅轻讲，甚至他们会认为说哈，他们会认为说，佛所说法的就是要破这个妄心。那你的妄心没有破，还增加很多妄心的名目跟枝节，在那个地方呢，自己捆得越重。所以呢，他们要需要的就是说，确实的实证功夫呢，来做一个自己的层次上的肯定。所以南跟北各有偏重，但是智者大师呢，以他的才学跟他的能力跟他的修正，他认为这两个都不可以偏废，所以他做一个整理整合的工作，他两个完全平行。他认为说，如果只重讲不重修行的话呢，在摩诃止观里面他就说哈，听学人啊，夫听学人诵得名相，拢也不会哈，诵得名相，其文作解，独立拢哉，心眼不开，全无理观，就跟他要讲，不要修，全无理观，这讲的很多，佛经里面其实有讲，叫做说时速报啊，说时速报，所以他觉得会有过失。但是你如果一天到晚你只会修行，你只修止观打坐，那后来日本的禅宗里面就有，就是止观打坐嘛，道元的那个止观打坐。那止观打坐里面，他就是说按正凡规，他讲按正凡规，盲狗屡吠，这是智者大师的文字哈。按正反馈，就是你没有用教理来印证你所修所行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已经证到某一个层次，你已经证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很可能根本连欲界都还没出去，所以他就按正。那事实上呢，盲狗就是说你的教理完全不懂，教理完全不懂的话会有偏邪，所以他讲这样子的话，自行化答都不行的。所以智者大师呢，他也做这个教理跟实证，所以我们讲天台学里面教观双美，就是说你看他教的东西实在是太丰富了哈，这个58教，这个判教，还有这个是法华的这个理学理的方面，然后修行的内容里面呢，怎么样去修正，它也是有一套的。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根器，我们光今天讲说止观，我们今天想讲小止观所说的止观，这个是属于修正的修持的来说，那么它就有四种止观哈。我们在讲义里面有讲，它有摩诃止观，这个是圆顿止观，摩诃止观哈，这是最高根器的。四禅波罗蜜法门，这是见次止观，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来的。六妙门是不定止观，不定止观就是可大可小的，这是六妙门。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通蒙止观是最基础的。的基础，所以他这个是属于修正的修行的方面来说。可是他的教理来说的时候，他也不是自己发挥的，他所演绎出来这个天台的四教仪，天台的四那个一念三千，那个所有的这个实如是的这些教义里面，他是以法华为宗骨，以般若为观法，以大论为指南，以涅槃为扶苏，这个就是大论是指制度论。所以天台的思想教法里面呢，是以法华经做他们最重要的这个根据理论， 啊，那他把这个法华呢提升到佛一代的实教，在法华经里面才是讲真实义。那么他所运用的这个经文啊，所运用的经文里面，经文法华经里面有讲开方便门显真实相，这是法华经法华的文字哈，法华的经文，所以开权显实，这是法华的重要的这个义理。而这种义理里面，智者大师他自己亲证跟发挥里面，所以他到后来他说哈，整个的教法里面讲真实义的时候，他说除诸法实相，于皆细论。你看他的那个层次啊，他的层次啊，智者大师的层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达到这个佛的这个最高的境界是真实相，其他的通通是方便法门了。那他自己本身呢，他有他的这个内容哈，他的修正。所以我们讲他的历史背景里面，你看隋朝的统一南北，相对的智者大师在隋朝那个时候的把南北的佛教禅跟讲的偏重整个融合起来，让它平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时代上一个很重要的整合工作。那配合到这个历史背景啊，也是应运而生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好要有智者大师出来，把这个整个佛教的偏重问题呢，也要有他的这个才学呢，才有办法把它整个配合起来。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从这个是第四代的祖师哈，第四代祖师，我给各位一个那个系谱哈，就是天台的这个系谱哈，在唐朝哈，在唐朝下来的，在唐朝的传承系谱。为什么要把这个写下来呢？要把这个拿出来呢？因为那里面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所以我们不学天台是不行的。啊，第一代是龙树大师嘛，中间有一个鸠摩罗什做一个戒引哈。第二个是慧文，第三个是慧思，第四个我们今天讲到智者啊，智者大师。第五个张安，这就是灌顶大师，这三大部是靠他来。记录的嘛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然后张安下面有两个人，然后就开始分国清系，国清四系跟玉前四系，一个就是智威。那这个智威其实他跟张安他是其实那个时候是同时的哈，同时的。那么这个智威呢，他是后来我们称他是法华尊者。为什么我们在最前面说各位大家在那个智者大师在这个瓦官时代的时候要记得徐陵啊，徐陵在记录上记载说这个智威大师呢就是徐陵来转世的。那么怎么知道呢？就是在这个国清百录里面哈，有记载，就是说智威大师呢，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哈，我忘记了。那么他呢，有一个出家人来跟他说，好像是18岁啊，你忘记你曾经在智者大师前面发过的愿吗？他说我忘记了。他说那我提醒你，他说你曾经在智者大师说法的时候，你对他发了五个愿。第一个愿临终正念，第二个愿不堕三途，第三愿人中脱身，第四个愿童真出家，第五个愿不为流俗之身。那个时候你曾经发这个愿，那这个愿是谁发的呢？徐陵发的。 是徐宜玲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在瓦官时代那个大臣呢、啊，徐宜提那个徐宜玲，所以呢，大家认为说这个智威大师呢，就是这个徐宜玲来转世，所以他因为这个出家人跟他说的这个以后，他后来就去找藏安，找藏安啊，就跟他出家的哈、啊，就是这个智威。那么智威在下面就是慧威啊，慧威，然后就到玄朗，这左西玄朗也很有名，这是第八代，然后到金西湛然啊，这个是中兴天台的很重要的一个人。那在这里面哈、啊，湛然下面有两个人啊，一个是道穗，一个是行满。这个道穗很重要，道穗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日本一个最臣啊。最澄和尚他就是跟道穗学天台的、所以他来那个他是那个遣唐僧、就是来唐朝学佛法的，那他找到道穗呢求受天台的教官，求受天台长，然后回去日本以后他建了比瑞山，就是天台中的大本山严立寺、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道穗到后来日本的天台宗呢以道穗是第一代祖师，称他是第一代祖师，这是国清世系。那第二个是玉泉世系，这个玉泉世是智者大师自己在世的时候所建的，国清世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没有盖，所以玉泉是在湖北，就是这个智者大师的家乡，那么国清是智者大师隐居天台的这个地方，天台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到后来是交代这个隋炀帝王杨广哈，杨广把这个国清寺呢要盖起来，他说事成国乃清，所以后来叫做国清寺哈。那他到处下来弘景哈，弘景，然后再下来有四个，有一个慧真、鉴真、普及跟怀让，所以这个玉泉寺下来哦。后来讲这个法华的天台的教法里面呢，因为太博大了，所以个人来传承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发挥。那一般来说，国清世系呢这一边的就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传统的。那么这个玉泉世系的时候，后来就有各家的人呢都有到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鉴真呢，其实他是律学也很重要的。他后来到日本去了嘛。那么怀让看的是禅宗的，那慧真下面呢就有很多的徒弟，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祖师，有一个祖师就是陈远大师，所以陈远大师他的师父是谁呢？在这个天台的戏谱里面就会知道，这个是慧真大师。那慧真大师呢，他是唐朝中宗皇帝里面的这个很对他很恭敬的，称他叫做兰若和尚。那他呢是法律律师的徒孙，所以慧真他是学律的。那他很想学律里面呢，他觉得律学不够里面，所以他就亲自坐船要到印度去求这个律本啊。印度这个律本，可是他在海上，就是慧真的，就是陈云大师的师父啊，他在海上的时候他碰到异境啊，那这个异境刚好要回来，还要去求他，刚好回来，所以他很高兴。而且异境大师说，我不藏私，我带来的这个梵本通通给你学啊，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学了两年。那所以他是慧真了，我们的师公啊，慧远的这个师父啊，他是学律的，但是呢他也学密，他跟唐朝的善无畏三藏学密啊，所以这个玉泉系的这边的这个祖师大德是兼学很多其他家的佛法就是了。然后在这个慧真他下面你看出陈远，还有出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一行，这个一行禅师不是现在的一行是当时唐朝这个人，这个一行禅师这个人很重要， 就是后来我们讲说，上一次讲说为什么这个天台跟密宗有什么关系，其实在这个唐朝这个一行禅师这个时候呢，这一行禅师根本是一行啊，不能禅师，现在在讲禅师，他是密宗很重要的人啊，他是跟这个上无畏三藏一起翻出密宗的大日经的一个法师啊，所以他是密宗的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是他密重要，他在世间法里面一行呢，他是开元大眼力的作者，这个东西到现在都还很重要，隶书啊，那个什么冬至夏至的这个隶书的这个，他的那个天文学非常好的。所以一行禅师啊，他一行律师啊，他的这个天文学，他的密宗啊，一行，所以这个是天台的子孙呢、啊，是天台的子孙。那我们在这个系谱上面呢、啊，我们在这个系谱上面呢，会看到这个是我们的陈远大师在这个地方哈、啊，然后看到他的上面的这个慧真和尚、啊，才知道。那么他再上去的话，就是会可以一直追溯到智者大师，乃至追溯到龙树大师。所以这个是法脉哈，法脉我们大家了解一下。那个智者大师呢，他到最后要走的时候，我给各位有影印出来这个讲义哈，这个讲义，因为。不管这个国清世系或者是玉泉世系的这一些天台子孙，乃至于一直这个天台子孙传到宋朝的时候，到知礼啊，到尊氏，然后呢，在宋朝的时候，天台自己的家内哈、啊、起了很大的这个法义上的纷争。所以到宋朝的时候，天台就分三家跟三外，哦，出来的出外一块呢。那是怎么争呢？不是争财产哈、啊，是在争法义啊，争法义。这一个说哈、啊，官指官的那个官，官的境界原所观的观心，以观心为要嘛。藕益大师说观心为要。那观心为要呢？那个观心，那个心是真心还是妄心？我们所观的那个心是真心还是妄心？一个说是观真心，一个说真心没得能跟所了，要观妄心，以妄心有假在入真了。所以这个两个就很多的，他们要引经据典，然后怎么说？祖师爷确实是怎么说？啊、哦，然后两个就是吵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个是有四者，就是。那个两重三千里面，一个说有四照三千，一个说没有四照三千了，只有礼照三千。这个法义上的纷争，啊，吵到文这个比战哈、哦，打得非常厉害。但是他们在怎么样比战打得厉害、啊，我在传记上发现，从智者大师开始，一直到下来，一直到宋朝，不管国清世系、玉泉世系，不管是。这个三家还是三外，所有的这些很重要的天台的这些祖师，几乎都是求归净土，而且自在往生。啊、嗯，这三尤其三家生三外两个骂得很厉害，一个都骂一个是魔，一个是他说你才是魔，所以两个人骂来骂去的时候，可是两个哈、哦、两个魔，两个彼此都认为是魔，两个都自在往生了、哦，都是非常的殊胜的，所以都是求生净土的，所以在法义上呢，他们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会有自证的这种境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就看到智者大师他自己，他们这个祖师爷自己本身所表现出来最后的这个状况哈、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最后，他说，我们看讲义哈、啊，宁静少师内，就是他要走了，那个他是已经在这个石城寺哈、啊，在那个地方他走不动了，他就叫人家写信给这个晋王说他没办法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杨广还说，你撑着，我马上药就到了，哈、哦，你可以来的。他说， 药没有办法再救了，所以他就净扫室内哈，所三衣钵啊，要三衣钵，令侍者唱二部经呢。这二部经呢，他们说哈，就是《法华经》跟《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为最后的文思哈，文思。然后听《法华经》完了，他自己就说：“法门父母慧解由生本机广大，因为《法华》它列为有本门跟机门嘛哈。”本机广大微妙难测，四十余年运之啊！这四者大师讲他四十年在这里面含运在那里面，在法上面，知谁可以？唯有独自明了，一人所不能尽。所以这个是他讲法华，然后他赞无量寿。就是经那个观经完了以后，他讲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华池宝树一往无人，这个很懂，我们时常看到的这个文字嘛哈。火车象限，这是讲地狱象限，能改回者上得往生，况这是讲他自己的戒慧熏修，行道立固，时不当唐捐，就是讲他自己。后面这个当然也有他的这个智者大师一生有很多的锐印啊，锐印，包括他往生以后。他交代这个杨广跟他盖那个国清寺，而且他说哈，我地基都已经就是在哪里盖啊，我都已经打好桩了，然后呢图都已经画好了，这个只有王室的力量才有办法盖这个经，盖这个寺庙，但是耗费要很大，那个杨广还是有点犹豫，所以到四年以后，他说我要有瑞印我才盖。所以他们还再开一次他的那个智者大师的那个龛呢，就是他是做钢的嘛，四年以后再跟他开，就他还坐在那个地方栩栩如生了。所以然后我说盖，那个国清寺就真的下去盖了哈。那这个是讲他的这些我们讲说他后来在倒数第二行，看他最后啊，所香汤漱口哈，说实如，这就是他的法义啊，实如是哈，事不生，十法界三观，这是他的法的内容，教法内容，三观四无量心，四悉檀，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一一法门，摄一切法，皆能通行道清凉尘。好，这是讲这个讲。那我最后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智朗哈，智朗很有趣哈，智朗很有趣，他最后问的问题啊。被他骂了一顿，可是也留下一些资料给我们了。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三行下面有一个智朗请约哈，就是他那个弟子说：“不审思入何位？莫此何身？谁可中养？”就问他三个问题啊，就像阿难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四个问题一样，他就问他三个问题。那么智者大师哈，最后还跟他哈很亲切的骂他一顿哈，他说：“汝等懒重善根哦。”自己不修根，那边问人说你进的什么位啊，你就对了。如等懒众善根，问他功德，如莽问汝告时何意？这个是很亲切的回问骂他了，因为、哦、事实上他还是回答的嘛，他还是回答了。他说：吾今当为破除汝疑啊，吾不领众，必进六根。他说他如果不领众的话，他进六根，进六根呢，就是在法华里面，不是在。天台里面，如果原教的话是实性外反位，哦，实性外反位，为他损己哈，为了别人损自己的利益，所以往下落一层到五品位，就是五级佛里面观行级的，啊，刚才是内凡实性，那五品位是外凡位哈，这五品位就是随喜读诵，这个我们在教官纲中讲过哈。随喜读诵讲说兼行六度跟正行六度，这是原教的位置哦。如果是别教的话，就是实性位，实性位哈。他说哈，无助师友是从观音接来引我，所以智者大师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哈。那么后面呢，就是他是叫波罗提穆萨斯鲁斯，然后下说你的导师是谁呢？四种三昧是如明。明导后面这个很好哈，后面这个很好。他说：“我与汝等因法相遇，以法为亲，传灯通佛灯，是为眷属。”啊， 是他讲交代他的这个弟子，这跟慧师哈、啊、给他的这个教法，一直到他教给他的这个弟子里面呢、啊，都是以法为重，以法为重。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东西也是蛮好的，所以给各位呢做一个那个说明哈、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教法上面哦、啊，教法上面就有所有智者大师统合这个佛的一代十教所做的判教，判教五十八教这个教法的内容。那么在修行方面来说，我们就特把这个止观的部分呢拿出来跟各位做这个研习。那我们没有能力看摩诃止观四禅波罗蜜的话呢，这是见次啊，见次止观的话大家自己看，这见次止观。所以我们是同盟止观，同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幼稚园，幼稚园咖喱波在修止观，那学波波摩佛的止观。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就直接进入这个同盟止观，但是之前呢就是跟各位先做一个天台思想的这个脉络，然后呢再说明到整个教法跟实践上，其实呢这个是智者大师呢他所给我们很好的教法。那希望呢在这一方面来说呢，大家能够就是说我们借着这个大家一起看，所以其实再下来看这个天台小止观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只是在安居期间呢，我们就用念过去的，用解释跟念过去的，因为这个是实践的法门呢、啊。这实践的意思就是大概个人去修，不一定大概就修了比我更好啊，你那个止观的那个功力比我们更好。但法是智者大师所说的，我们可以借这个东西，以小止观为一个前方便，然后再来进入四禅波罗蜜，然后再来能够更高境界呢，进入到这个圆顿止观了。我因为借着这个小止观呢，看这个，其实它里面很多跟四禅波罗蜜啊是拿那个东西下来的，就是从四禅波罗蜜里面把它呢折取下来的。那四禅波罗蜜的东西其实也非常好哈，非常好，因为它讲得很细。而且很明确，我们的功夫到哪里你自己本身要知道，顺境跟逆境会什么魔境，会什么样子是善根发相，这个它里面的这个教法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地图啊。所以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这东西，其实是一种福报，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好，我们就讲到这里。